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莫想上进任务的话题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跟你一起来看的呢是亚波罗。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18:24-28，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够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死详细讲论，教训人。这是他打消的永恒的洗礼。巴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加上的道给他加的感觉的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他到了那地，多巴主那蒙恩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这点亚波罗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老师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看前辈呢坐在帐篷里面，在保罗的教导中受教训，很快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各个教会。信徒静下祷告，你们一定要听亚波罗，再没得一个传道人下他了。尤其在哥林多，有一群人如醉如痴呢，听得他呢，反而轻蔑保罗。保罗的朋友很自然地联合起来维护他们所爱戴的使徒，以致教会当中产生不愉快的纷争。保罗大吃一惊，立刻找着亚波罗，再三劝他回哥林多。保罗自己则故意呢避免去哥林多，但亚波罗拒绝这种做，他无意将荣耀归在自己的名下，况且这个也不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啊，当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想要让我们自己功成名就呢，还是想要这件事情能够造就人？如果这件事情你可做、你可说、你可信是造就人呢，那么你就可做可信。如果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造就人呢，甚至是让自己得益处，那么就不要可信，因为这个会很容易让自己骄傲，而骄傲再跌倒一些。当我们骄傲的时候，自然为高的时候，就会被神重重的降为低。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呢用各样的故事重复呢告诉我们呢，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呢学习亚波罗，像他那种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直知这些所谓的人事以善外，而抓心呢瞧得起神的标杆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一同休息亚波罗，能够像他一样呢谦卑自己，能够听少不同人的意见，能够休息斩道，而不是发誓都下得起自己的好，思念得起自己的功成名就。主啊，
求你接过我们的心，让我们抓心仰望你，因为在世上呢很快就过去，定睛在你就是定睛在永恒。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平安的心，让我们打这种走的时候就能够风风闪闪的在你里面得着满足。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古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主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荣耀你，主我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
牲了自己。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白红族，白红族是中国哈尼族直系的一个分支，大约有200,000的白红族生活在云南省南部辽阔的地域，在墨家县和元家县之间的连绵地带。白红族的房子由土墙和茅草屋顶构成。白红族是官方的哈尼族中的一支，哈尼族由很多族群组合而成。白红话呢，是在墨家县使用的五种哈尼语的一种。一个到访过这个地方的人，在一个地区就会发现大约有14种不同的哈尼族方言群体，也是很多有差不多有80,000白红族人还能够讲的本族语。其余的人现在都讲汉语。在过去的时候，白红族就被认为是做马赫。白红族的历史是相当的悠久呢，以他们的祖先为自豪。白红族的祖先的重要性通过他们的言语被人流传，就比如说，九把头发才抵得上一缕仙人的头发。白红族的妇女服饰很独特，他们穿短袖紧身的裤子，而后面呢又配得到有30厘米长的喇叭，并有银球捏在喇叭上作为装饰。当他们行走的时候，喇叭就像条尾巴一样呢。白红族称这个为做盔甲。如果白族妇女不穿这种衣服，就被认为是不成体统。今天大约有5000白红族基督徒，大部分是当地的卡多族或毕约族信徒传教呢。这些基督徒曾因为他们的信仰多次遭受着迫害，很多生活在偏远山村的白红族人从来都没听过福音。亲爱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白红族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我们为的基督发下能够传遍云南省所有的白红族地区向你献上祷告，使成千上万的白红族人能够认识神，认识你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祈求上帝差派更多的信徒到那地去，为这些人传讲福音，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住那美好的消息，为云南省所有的哈尼族直系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祷告。求主的灵在他们当中运行，好叫他们听完福音就备受感动，能够来信主，能够认识你，并在信仰上扎根生长，造就感动的果子出来。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心靠的花。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是干啥放心了，最当的书是干啥最茶香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圣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本书，因为从古至今还没得一本书像圣经这种历史历代不断的遭受攻击诽谤，却还能屹立不倒。攻击的越厉害，它就传扬的越广，影响的人就越多。公元303年，罗马一个皇帝叫戴克里先，他曾经下令各地的政府务必使用最严厉的手段逼迫基督徒消灭圣经，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被捉被殴打，甚至牺牲性命。成堆的圣经也被撕了，用火焚烧，看来基督教和圣经真的从此就消失的了。所以戴克里先皇帝建立了一个德山的碑来表扬自己的作为，这个德山碑上面写的几个字，上面就是说基督教的名现已消灭。但是过了20多年，圣经又出现在世界上。原来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他非常尊敬圣经。朋友，你可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每一个时代，总是有不少的人想尽办法要证明圣经是荒谬的，是不可信的，处心积虑要把圣经毁灭的。结果呢，圣经虽然经历许许多多无情的攻击，但至始至终还是没受到半点损失，反而天天增加销售量。那些企图消灭圣经的人一代一代的过去的了，他们消灭圣经的狂野也随着他们的死而幻灭的。圣经不能被毁灭的特点足以证明圣经的独特性、可靠性。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再举一个历史的见证来证明圣经不灭的独特性。公元300年，有位罗马的皇帝朱瑞安，他曾经接触过基督教，略然的圣经那些内容，他认为要消灭基督教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打倒圣经，只要没得圣经，基督徒的信仰自然就站立不住了。但是咋个才能做到打倒圣经？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出圣经的错误，让圣经变得不可信也不可靠。圣经上有许多的异言，朱瑞安皇帝他注意到，在圣经的路加福音21章24节，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城会被世界上的各国人民占据，而犹太人呢则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直到神应许犹太人复国的日期来临，耶路撒冷才会重新回到犹太人的手中，而被毁灭的圣殿也要重建起来。朱瑞安就想了，如果趁犹太人复国之前重建圣殿， 那么善经的意义就说错的了噻。这种的话就可以打倒善经了。于是主人啊就下令重建善殿，他引用了许多的物资人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善殿建造起来。当时大家都认为势在必行，只会一定能把善经打败。但是就在施工中期，突然在善殿根基的地方冒出个大火球，猛烈的烟火不断的喷射出来，阻止工人建造的工作，最后重建的工作只好停下来。而朱瑞安的计划最终就没实现，善经不能被毁灭的特性又再次鲜明了出来。朋友，这样的一本不能被毁灭的书，是否会吸引你来阅读它呢？今天我带来的问题是，罗马的朱瑞安大帝，他认为哪样方法可以打倒善经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好了，和你一起通过四十几的讲解介绍给你了这本善经，我希望不只是给你带来了一点好奇，更希望你能够亲自能够阅读这本善经。如果有不太明白的地方，还有一些道理，你可以找到你大帝的教诲，可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如此一书，如此我行。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
善经说，你要认识善，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 你说什么都知道。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祝你的话告诉我，你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